爱情是数据能解读的吗？
婚姻有没有精准的算法？
用爱情的数据解析幸福的密码，
用真理的亮光照亮婚姻的旅程。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爱情大数据，
让幸福婚姻有迹可循。
手握着手就有温暖，活得精彩都是因为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这一期的爱情大数据。
大家好，我是孟远。
在上一期跟大家分享了维系幸福婚姻的第三个法则，叫彼此靠近而非远离。我还记得安好跟孟远上次跟大家说了很多很多能够增进我们彼此亲密感的日常的适合我们夫妻二人共同做的活动。开篇呢，安好和孟远呢也要跟大家分享分享在过去的这一周跟自己的另一半也做了哪些一起从事的活动。
我还真是连续每天都跟我先生在做一件事情，连续了很多天了，一起追剧。这个事儿已经是很多年很多年我们没有同步啊去做的了。就是每一天只要这个剧更新了一集新的，那我们就一起去看。然后看完了每天我俩就说说剧情，没有特别刻意做这件事情，但是因为我们在学习这个法则嘛，然后我会发现，如果把它上升到这个法则上面，这个原则上面，我觉得真的是有一些帮助的。特别是我们在录制这个节目期间，刚好是我们放年假的时候嘛，所以时间也多了一点点。这种事情只在我们谈恋爱的时候有过，再后来进入婚姻就各自忙工作，然后下班回来累，再加上后来怀孕生小孩，就没有每天固定一定每天坚持做这件事情了。那现在这个剧也追得差不多了，当然大结局还没有，所以呢还有五集，所以我们还在一块盼着大结局到底是什么呢。但是我想这个习惯因为坚持了二十多天了嘛，所以加上今天我们要学的这个原则，我们应该会继续坚持下去的。
听了孟远的分享呢，安好也跟大家分享分享。在上一周我跟我太太也是一起做了一件事，因为我们这边录节目的时候是冬天嘛，前一阵啊下了一场大雪啊，然后呢我们家这两个孩子呢就要出去滑雪，也很难得，就像孟远说的，我们放年假嘛，那我们夫妻二人就带着孩子到我们家附近的一个公园。这个公园啊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有坡度的一个草坪，然后雪下大之后呢就形成了一个天然的滑雪场。然后有一天我们家四口人然后就去滑雪，我们四个人就坐一个大的爬犁上一起往下滑，感觉特别开心啊。我跟我太太说已经很久没有一起滑雪了，也是孩子小这么多年照顾孩子嘛，也很难得有机会啊。然后有的时候呢看着两个孩子一起滑的时候呢，我们两个望望对方相视一笑啊，就觉得这就是生活的美好和生活的幸福。
就是一起做的事情可以有各种不同的事情哈，可以是在家中的一件小事，也可能就是一起做顿饭做顿好吃的。过年嘛，放年假我还做了一件以前没有在家里做过的事情，就是跟我的两个孩子还有我的先生，我们一起在家里买了一个韩式的一个小小的那个托盘式的烧烤的托盘，然后我们就乌烟瘴气的在家里头吃了一次韩式烧烤，被油烟弄得满屋子都是，但是我们好像在烟雾当中还挺舒服的，也做了一点平常绝对不会做的事情，因为这烟雾缭绕之后事后的清洁是很大的一个事儿啊。可是我们还是尝试了一个原本在家里不愿意做或者不敢去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怕油烟整个屋子都不舒服嘛。可是那我的先生也妥协了，因为他觉得两个孩子挺想吃的，因为我们这边还在疫情中不可以外出的。那就他妥协之后我们就共同做了这样一件事情，也挺好的。后来发现偶尔打破格局做一个稍稍出格的事儿也挺可爱的。
是，实际上就是这些我们共同能够做的啊，不管是夫妻二人还是夫妻二人带着孩子一起能够从事的这种日常的活动， 确实能够增加我们夫妻之间，能够增加家庭之间的这种亲密感，让我们彼此都更靠近。其实呢，爱情团队啊，研究发现呢，在这些日常活动当中，有一个能够增加夫妻亲密感最有效的一个活动。爱情团队发现的一个结论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就叫做减压谈话。
嗯，听起来就挺减压的。
是。那什么是减压谈话呢？就比如说，下班之后，双方都回到家，夫妻之间互相的问一句，亲爱的，今天你过得怎么样啊？哎，这就是一句减压的谈话。因为我们生活中啊，很多的压力呢，可能并不是来源于婚姻生活本身，更多的可能是来源于婚姻生活之外的，比如说你个人的情绪啊，比如说在公司或单位中啊，遇到了很麻烦的事儿啊，或者是让你不舒服的一个同事啊等等，这些给你造成了生活中很大的压力。如果我们回到家之后没有调整过来，或者说这个压力没有得到很好的宣泄的话，很可能这个压力就带到了我们的婚姻生活中。而我们往往呢认为两个人回到家之后说话语气也不顺，然后脾气呢也不顺，似乎就觉得你怎么针对我呢，似乎就觉得这是两个人感情生活出了问题。殊不知这个压力并不是来源于婚姻生活本身，是来源于婚姻生活之外。
嗯，其实我觉得这从婚姻之外来的生活上的压力啊挑战呢，应该是很大的一个比例的。此处应该有一个大数据，好像作者没有提供这个数据，可能也很难统计，也很难区别，因为人是很复杂的，我们情绪不好的时候，连我们本人自己都不太知道这个压力，这个情绪有多少比例是外面的因素，多少比例是来自身边的人。但是因为婚姻嘛，让我们每天在外面劳碌之后都会回到家里，所以配偶就变成了我们舒压然后把所有压力都倾倒出去的那个承受方，那一股脑就都是他的错了。
对，此处呢确实是应该有个大数据，就像孟远说的啊，这个比例我们不得知，但是结论却是爱情实验室的研究团队给出来了啊。因为团队中有一位博士啊，真的是写过一篇博士论文来研究这个问题的。研究结论发现呢，导致婚姻问题发生的一个关键的因素之一，就是我们婚姻生活之外的其他的生活领域的这些压力影响到了夫妻之间的亲密关系。
嗯，
只不过这个比例没有给出，但是结论却是反映了这样的一个事实。
所以其实应该晓得，事实是我们婚姻之内并没有那么多内在的压力。
对，很多夫妻啊，遭受婚姻问题的这种蹂躏啊和折磨啊，情感问题啊，不断的反复的出现呢，很多人都是认为对方没有吸引力了，对方结婚这么多年不够爱我了。实际上呢，不是这样的啊，很多的问题呢，都是来源于婚姻生活之外的这种压力。如果说我们能够很好的认识到这个问题，并且也能够舒缓婚姻生活之外的这些压力呢，对于巩固我们婚姻的牢靠，真的是非常重要的。
嗯，哎，说的太好了，我怎么以前没这么想过呢？因为一回到家中啊，我的先生只要一下班一回来，我们两个一碰面，哇，我就开始挑剔了。当然是我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就开始挑剔对方了。他好像成了一种惯性，其实都没有停下来想过，我的这个心情不好，其实多半的事实都跟我的先生没什么关系。
是，所以说呢，减压谈话可以从我们下班回家见到对方那一刻，你就开始来尝试来做，就像开篇我们跟大家说的，当你发现你的伴侣回到家之后，第一句话你先问问他，亲爱的，你今天过得怎么样？就这一句话，既让对方感受到了你的关心，如果对方真的是把婚姻之外的生活压力带到了家门之内，你这么一问，他可能会打开话匣子哈，或者是他可能会找个合适的机会要跟你分享。其实疏通压力的这个按钮就被我们启动了。
嗯，我听出来了，因为刚才听你在说的时候，整个这个团队研究的这个结果应该是在提醒我们，这个减压对话哈，减的是外压。
对，
减的是婚姻以外的压力。所以这个对话对谈的这个内容应该也是婚姻以外的内容。
对，
我真的没这么想过啊， 就是我觉得跟配偶发顿脾气是天经地义的。我没有想过，其实好像发脾气的我应该是无理取闹了，因为这个理由不成立啊，跟他没有事实相关联的压力，为什么要倾泻给他呢？
对，解压谈话的一个根本的原则就是，你可以谈论任何你感受到压力的事情，但除了婚姻之外。
我怎么婚姻之前怎么没听过呢？哎，我觉得这句话你可以再说一遍，至少对我来说是新的一个视角，好像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发现哎，我要是这么想了，也照着这个原则去做的话，似乎也不难。
嗯，就是减压谈话一个基本的原则是，我们可以谈论任何你感受到压力的事情，除了我们的婚姻。
哇，那么多年婚姻我都做反了，我以为的减压对话就是把我的压力、婚姻当中的所有问题一股脑的说出来，摊在桌面上谈话，这个才算作是交谈。
嗯，
所以这一个原则减压对话其实是除了我们婚姻之内的事情之外，任何事情都是可以聊一聊的，但真的这个时候每天的这一点黄金的彼此能够聊天的时光，是彼此一个支持的一个时间，不是来解决任何婚姻之内问题的时候，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独立出来的，这每天20分钟左右的时间，或者哪怕是15分钟都好呀，一个问题一个答案也好啊，就是每一天坚持，那就应该让对方一进家门的时候，从这一句亲爱的你今天过得怎么样开始，彼此双方如果都能问这么一句，可能当下这个人过得挺好，没有很多的事情，大概会说一句啊，今天挺好的，那两个人说拥抱拥抱，开始继续整个晚上处理家庭的事情。但是这个减压对谈呢，不管是短还是长，每天都应该有，而且绝对应该是有技巧的，应该学习的。
是
个人有最美的梦想，一路上彼此照亮，扶持拥抱，我们的爱让世界不一样。你和我是天赋爱的创造，每个
那么我们在这里呢，也可以跟大家分享分享啊，我们的爱情团队啊，给我们这个减压谈话列举了几个技巧。第一个呢，就像孟远说的啊，我们双方都可以互相的倾诉一下，双方都有一个机会互相的聊一聊这一天在婚姻生活之外感受到的压力。
嗯，一定是婚姻之外的。一旦话题转风向进入婚姻本身，那就是彼此增加压力的时候，而不是减压的时候了。
对。那第二个呢，实际上团队也建议我们啊，其实往往在减压谈话的时候呢，重要的是让对方来说，你帮他舒缓压力，不要急着给出我们自己的意见。
嗯，这个我明白，我其实知道的，所有的在建立关系上面， 包括其实跟儿女啊，跟你的朋友啊，同事啊，其实拥有一个好的同理心，理解对方所说的话，总是很优先的一个排序的。所以你一定要带着一颗温暖知情达理的一个心意，在倾听对方的话，不要太快太快的终结他的对话。他还说的兴高采烈呢，结果你一说给个结局，好了，话剧好了。
是，其实在这个问题上呢，其实男女双方还真的是有一些差异的。
嗯，
安好站在男士的角度来想，如果我的太太要向我倾诉一件有压力的事情的时候呢，其实作为我，首先是觉得太太似乎在工作中受到了什么委屈，我的脑海中快速的就想着我怎么要帮她解决问题。其实很多的时候，太太并不是需要从我这儿知道问题的答案，她跟我说就是要把这样的一个情绪发泄出来，但是我往往呢却愿意给建议。
嗯，而且我觉得这个作者他确实也给了一个提醒，他说他们在这个讲习班里边哈，他跟那些夫妻说了一个挺重要的一个观察出来的一个很显而易见的一个状态，那就是特别是做弟兄的做丈夫们的哈，这个妻子一讲话，把他内心当中遇见的事情啊难题啊一抛开来的时候呢，这些弟兄们啊，先生们啊，就直接陷入了思考，立刻想要给出答案。嗯，其实他也觉得是那个一刻他挺男子汉的，因为他要为他的妻子解决难题啊。
对，
看似好像他并没有做错什么，但是他不知道那个时候并不是妻子最需要的，妻子需要的是让这个丈夫呢能够安安静静听他说完，表示理解，然后给他机会让他走自己的路，想出来自己应该怎样去解决的方案，并不是要求，没有说我把我的难题告诉你了，你就要把我的难题当作是你的难题去处理它，并没有的。可是如果这件事情分析清楚了以后啊，丈夫们其实应该也算是减压了，因为这不是你们该担的重担啊，你们只是听听就好。
是的，我也在想，如果我的太太再向我倾诉一些有压力的事情的时候呢，我可能先就是安安静静的听她说。如果听完之后，我不确定她只是要向我倾诉，还是想要寻求我的意见之后呢，我觉得我应该会听她说完，然后我会问她，你是需要我听一听，还是需要我帮你一起想办法？
对，当妻子想要对方给出建议的时候，通常妻子也会直接问的，你觉得怎么样？那我应该怎么办？就类似这样的话题，其实他是希望对方给出建议。但有大多数情况，当他平铺直叙在描述整个事件是怎么来龙去脉的那一刻的时候啊，大多数情况下他并不需要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案，他就是需要做丈夫的，你听，你认真听，给我点反应的听，不能我在那儿讲话，你在那儿对着手机屏幕，那我妻子就会觉得小小的受伤了。
是，我们要把注意力放在我们的配偶身上，就是当配偶跟我们倾诉他要减压的时候呢，要认真的听。有的时候呢，我们也要回应。如果你不知道说什么，你可以说啊，嗯之类的这样的口头语，然后表示我们在认真的听对方说话。
嗯，也要表达你的理解，这个其实跟刚刚说的同理心同情对方的感受其实是有点一脉相承的啊。但是要用语言表达出来，有时候心里想了但语言用的不对，那有时候事与愿违，所以要学会一些清晰的表示理解的一些用词。比如说我觉得你怎么怎么样啊，我了解这个感受是这样子的，哦，原来你是这么觉得的，那这样真的很糟糕，我也跟你一样很担心，就类似这样的语言要说出口，让对方清晰的知道他是被理解的。
对，当这么说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的另一半就能够感受到，此时面对这种压力的时候，你跟他是站在一起的，他就会觉得你很支持我，很理解我啊，特别是当我情绪不好的时候，你懂我，所以说对方立刻就感受到了我们对他的关心，我们对他的爱。
哎呀，说到这儿哈，真的是，至少我有这个感受哈。我有时候真想把我老公变成我闺蜜。我如果说什么说什么，我的闺蜜通常都站在我一边的。
嗯，
一定是好，那我跟你一起去，怎么怎么怎么样，就是懂的。但是呢， 如果我有很多的时候跟我的先生一讲，他通常可能会也是出于他的爱心，但他给的答案就不一定是一致对外了，他可能会给我一些建议，甚至于指出一些我做的不太好的地方，下次要改正的地方。那这种时候我就真的会觉得恨不得就把我先生变成我闺蜜。
那这么来看的话，有的时候呢，两个人聊天的时候站在对方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这就是维系夫妻友谊很重要的一个基础。
是的，友谊的小桥很重要哈，也要在最适合的一个时间，或者是用你们彼此之间能够了解、能够得到、能够感受到的一个方式表达关爱之情。那可能你们彼此之间习惯彼此一个拥抱或者是拍拍对方的肩膀，或者是轻轻拍拍他的手，这些都是一些肢体语言可以表达关爱之情。那也有的人他可能是喜欢文字，那可能一个小卡片放在他的午餐盒上面表达你的关心。不管是什么样的一种方式哈，常常的表达关爱之情，在减压谈话的过程里面，或者是减压谈话之后，你稍稍的用你的行为表达一点点关爱之情，我觉得也都是十分能够让这个感情储蓄增加附加值的。
那我们说了这么多啊，给大家两个小案例啊，就是爱情实验室记录的夫妻之间真实的对话，我们要从两个角度跟大家来分享，一个是不恰当的一个减压谈话的方式，然后呢我们再给大家一个恰当的减压谈话的方式，通过对比呢让大家一点一点的学习操练如何跟我们的配偶之间进行这种减压式的谈话。一个情景式的谈话开始了，首先是妻子回到家之后呢跟丈夫开始说，
今天我和一位女同事开了一个非常非常糟糕的会，她总是在质疑我的学识还有能力，还打算告诉我的老板说我能力不足，我真是太讨厌她了。
然后丈夫开始回应，我认为这是你想多了，我见过你的这位女同事，她是个很有主意的人，也很通情达理，也许啊，你太敏感了。
你这不就是站在我的敌人那边去了？这个女人总是跟我过不去。
丈夫接着说，这是你自己想出来的，你不要总把别人想的都这么坏。
哎，算了算了，不跟你说了，每次都这样。
这就是不恰当的减压谈话方式。两个人虽然也聊天也谈话了，但是丝毫没有让妻子的压力减少，反而是夫妻双方因着这次不恰当的减压谈话生出了婚姻中的这种压力，婚姻中的矛盾。
这完全不是减压对话，这是吵架。
但是安好就觉得这非常真实，其实我们往往跟另一半谈话的时候多半是这样的。
不欢而散。
然后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看如果是恰当的减压谈话方式应该是什么样的。爱情实验室团队啊也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案例。
今天我和一位女同事开了一个非常非常糟糕的会，她总是在质疑我的学识和能力，还打算去告诉我的老板，她怀疑我的能力，我真是太讨厌她了。
丈夫安慰妻子说，真不敢相信她是这样的人，太过分了吧，真能搬弄是非。那你怎么回应她的？
我说，她就是和我过不去，她不会得逞的。
丈夫接着说，他这样的性格可能跟其他的同事也相处不好。哎，真不幸你要跟他打交道，我真想找他理论一下，怎么可以这么对待我的太太。
我也想呀，不过还是算了吧，我想只要我不理他就慢慢好了。
丈夫说，你领导知道他是怎么样的人吗？其他的同事也都知道这个事儿吗？
这倒是真的，我的领导根本没听他对我的评价，他到处都说除了他每个人都不称职。
他这么做呀一定会碰壁的。
要是他不知道改正啊，早晚会得到教训的。
丈夫继续说，这确实挺让人不爽的，但我能明白你的感受，就是这样的一场谈话就让我们感觉到了这个夫妻二人很有默契。这个丈夫通过这样的解压谈话啊，不仅让妻子的压力得到了舒缓，也站到了妻子的这一边啊。
我觉得这个丈夫就是闺蜜级的丈夫。 我想真的是有挺多挺多可以学的，不单单是妻子这样说的时候丈夫给样同样的回应，其实说真的哈，我做妻子那么多年了，这两个角色如果对调，我的先生常常跟我说这样的时候，其实我能不能也有如此的智慧一步一步的回应呢？其实可以学来挺多挺多东西的，人的语言是带着能力的，当我们说的是不合宜的话语的时候，其实夫妻关系就真的可能越来越僵持了，但如果我们说的是甜言蜜语，是让对方可以感受到爱的语言，那其实这个减压对话才是真正的帮对方减压，也真正的给婚姻添上了一个很浓重很浓重彼此靠近的因素。
是，所以说也真的是求神给我们智慧，我们这个原则叫彼此靠近而非远离。那这种减压式的谈话呢，我们也得让我们的配偶感受到我们对他的爱，感受到我们对他关心的时候，他才愿意跟我们越来越靠近，而不是在谈话中感受到了针对人格上的批评，那么他就跟我们越来越远了。
是的，其实每一次夫妻之间的对话哈，可能短则一两分钟，长则十几分钟、二十几分钟，那结论呢，总是要么你们彼此靠近了，要么你们彼此疏远了。
是，
所以好好的能够运用这些减压的智慧哈，来帮助对方在他婚姻之外的生活里面啊，成为一个最棒的一个支持者，与他永远在同一个战线上，我想这也是彼此给对方最好的爱的礼物。
是的，那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下一次呢，安好和孟远呢会跟大家学习维系幸福婚姻的第四个法则，
期待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
柔和的回答是怒气消退，暴力的言语触动暴力，良善的口给人安慰，乖谬的嘴使人心碎。柔和的回答是怒气消退，暴力的言语触动暴力，良善的口给人安慰，乖谬的嘴使人心碎。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最小的舌头会惹出最大的灾祸。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